消息说，西伯伦那里一面是牛奶鱼蜜之地，这个是不错，但又是吞噬居民之地。牛奶鱼蜜之地你听得进去，吞噬居民之地心就消化就暴动了，甚至于要打死这个约书亚跟加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第二代他们还是回来了，等到要把迦南地拿下来的时候，你看怎么拿下来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西伯伦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因为整个的主力被剪除了，所以你看见说西伯伦就很容易这一次就拿下来了，没有多久就拿下。所以七年之内你看见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。那唯一的例外是什么呢？唯一的例外是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很难攻打的，那么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留下来。那么这个伏笔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一直拿不下来，有他属灵的原因的。所以等到后来你读了大卫的故事，然后哎，你发现那个答案在哪里，你发现答案是在约书亚记，然后再往前推，答案是在约书亚记，在创世纪。所以这样读圣经，你看你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，你里面就非常很清楚的就明亮了。好，我想最后呢我们要回到约书亚的场。那首先我要提醒一下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太轻看神迹，神迹是自自然然，神迹不是为着表演的。今天很可惜，就是大家把神迹把它戏剧化了，尤其透过电视，透过什么，完全把它戏剧化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今天相信神，你不可能不相信神的指头。圣经里面根据这个，根据什么？根据这个根据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迹呢？神的指头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，神迹就发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天天有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，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天大的神迹是什么？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空前的祷告，也是绝后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这日以后，这是以前，这是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祷告叫做空前绝后的祷告，所以才产生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。我们今天要神迹，但是我们不要祷告，明白吗弟兄姊妹？这是我们的难处。你说你真的相信神吗？你真的相信神迹吗？所以你宁可到一个表演性很高的地方，哦，你现在参加一个神医大会，我不要说，不是说这个不好，很好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光以为说去了很多人这样了你也得到医治了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的什么？你要的是场面，你要外面看得见的，你里面有没有祷告？你相不相信神要医治你呢？为什么有的人好了，有的人没有好？因为有信心，没有信心。所以你要重样表演一下，不行，就是不灵的。所以我要再说一次，我们相信神迹，但是我们相信神迹是自自然然，一点不稀奇。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神迹是稀奇了，那就证明你属灵光景不对，你根本就不相信神，你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。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，你不可能不相信神迹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把神迹把它戏剧化了，神迹把它变成轰轰烈烈了？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你看见吗？神迹是有的，但是问题就是空前绝后的神迹是根据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。你要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，但你没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神没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把神迹给人拿来做广告，给人拿来好像在那号召别人的，神没有这个意思。如果主耶稣愿意这样做，那次撒旦说你好不好从殿顶跳下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耶稣从天顶跳下，很多人就相信了。你看，一很戏剧化，但主耶稣知道，如果这一次人要主耶稣跳下来，一定要主耶稣跳第二次，不可能只要跳一次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心，知道说今天人是看热闹的，今天人是看场面的，今天人真的不是相信神。所以如果你相信神，我们绝对相信神迹。在如果今天你祷告是真的，弟兄姊妹，太阳停住也是真的，就是许多时候就是我们祷告太假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神迹是假的，所以看不见神迹，明白吗？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名称叫低头族，对不对？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低头族啊，你看着他们的时候，你看他有的时候故意不跟你打招呼，他就看他的东西啊， 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然后大家见聚在一起，每一个人都是低个头，你在那低个，他也在那低个头。那弟兄姊妹，真正的低头族应该是基督徒才对，明白吗？真正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是低头祷告，不是吗？所以今天呢，基督徒的低头族不见了，反而呢，年轻的低头族到处都是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年轻人低头族干什么？要跟别人打电话，要跟别人通电话吗？不是吗？不要忘记，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手机 iPhone 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心灵和诚实。所以只要你到心灵诚实，你只要低头，现在你低头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 iPhone 在你里面，因为你那个 mobile phone 在你的里面，现在他在里面说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随时随地跟他通话。所以今天你看见大家走在马路上，忽然间跟这个人讲话，跟那个人讲话，跟这个笑，跟那个笑，稀奇不稀？基督徒应该是你从他们身上学个最好的榜样。你一面走，一面和天上打电报的，一面你借着那个来与神交通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真正的低头族乃是祷告的一般人。我们知道说，约书亚就是低头族里面一个。好。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这一次的低头族是什么呢？这个请求救援是宇宙创造宇宙的万有。今天不错，为着要完成神的旨意，约书亚胆敢请创造宇宙的神来动整个的宇宙吗？动他的星象，动的太阳，动他的月亮吗？你敢有这样的祷告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真的相信他创造宇宙的神吗？所以你看见，等到约书亚他真的从深处祷告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这日以前这日以后都没有。所以大家每次只知道说太阳停住了，大家没有知道说有一个人他能和创造宇宙的神能有热线，那个热线就决定了一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热线吗？今天我们有没有养成习惯有个热线呢？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今天我们想知道到底太阳有没有可能站住，现在我们要问你的的确确有没有一个祷告像那样的祷告呢？我知道今天呢，如果你到巴西去，你如果做传教士的话，你不管是从台湾去也好，从美国去也好，如果到巴西去，那么好了，你很容易告诉别人说我到巴西去做传教士。那如果你到巴西去，假定说你到圣保罗就像台北一样，明白吗？到时候你可以吃西瓜，反正是很享受很享受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可以告诉别人说我到了巴西了。那么好，然后呢，你想想看，在巴西那个在圣保罗那样的环境里面，你觉得神迹奇事要随着你吗？不需要，没有这个需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很多人从巴西回来以后，然后呢就在美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那么就打万灯片给大家看，你看我到了这里工作那里工作，找这几个人拍拍照，那几个人拍拍照，那现在呢有这个为证，那然后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了，我们要为着巴西的工作祷告。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祷告，很多的工作这样做的。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在巴西有的地方需要神迹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地方你要晓得，今天你到了巴西文明的地方，就像台北一样，没有什么稀奇。但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地方，像亚马孙河这样，亚马孙河有的人是会吃人的，大家都很害怕。有的，但现在慢慢进步很多，过去是人会吃人的，但是现在你知道亚马孙河不光人会吃人，而且树也会吃人的。如果你看有个人拍拍你的肩膀，你差不多就没有了，这个树就等于慢慢就把你卷进去，就把你整个就消化掉了。这是亚马孙河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神打发你到亚马孙河对土人传福音的话，你怎么传福音？弟兄姊妹，你跟他讲半天没有用的，他连普文都听不懂。但有一件事他听得懂，如果今天你拿了蛇没有被蛇咬，好像很多时候他看你应该是没有了，像保罗一样，结果看见你一祷告，神迹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如果你敢为着主到那个边荒去，敢到那些地方去，连你的命都肯摆上，等到你祷告的时候，等到你遇见一只蛇的时候，你可以手拿蛇，神迹在你身上发生的。 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不是为着你的荣耀，是为着神的荣耀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拯救一个灵魂，你看见没有，神，我，你看见我们主就让神迹奇事去发生，这就是保罗的事。你看吧，保罗在懂得希腊文的地方他不行神迹，他传福音，他专程传福音，但是等到他到路斯德，到了那一带，真是大家连我话都不通了，那么你看见吗，他们才行神迹的。所以请记得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事。神迹为了什么？因为一个灵魂，人若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你如果把灵魂放在天平这一边，世界放在天平那一边，神说灵魂更重。所以为着灵魂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神的神迹随着你。所以记住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行神迹是自自然然的事，有那个需要，神当然走在你前面，神当然为你征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拿着神迹到处做广告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知道说西西家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，我们知道神的确医治他，但是结果呢，他把所有的仓库都能打开，所有的宝都献给大家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他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神迹是特别的，没有，因为神能够动他的指头。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神是动指头，神没有动全身。当他创造宇宙万有，他是动全身，等他创造好万物都造齐了，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神就让整个的宇宙变成封闭的系统，神动也不动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科学家在里面就研究找出很多定律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，所以是可以解释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科学家所找到的宇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神创造的宇宙，神把这个定律给我们的，神会不会违背他自己？不会。神会不会推翻他自己的定律？不会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很多人说没有神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把神迹定义什么呢？定义说凡是违反自然律的就是神迹。很多基督徒也接受这个定义，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定义。第一，我要问你，我是读科学的人，我是读物理的人，我要问所有在座的科学家，包括今天不在座的，我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知道多少自然的定律？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说我已经知道很多的定律，没有的。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，才这个人才是伟大的人。今天许多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自己有几个知道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你愿像 Goss 说的没有错，广博渊博的学识叫人轻举神，浅薄的学识叫人离其远离神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知道说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什么叫神迹呢？神迹，神动了他的指头。为什么动了他指头，不是动全身呢？很清楚的，就是说神没有违反他的自然。就整个宇宙来讲，是什么呢？是封闭的系统，没有错。所以科学家可以研究。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自从挪亚方舟以后，那么神立了约以后，你看太阳什么时候都照样起来啊？太阳从来没有罢工，说哦，我明天下午3点才起来，没有的。你看太阳到时候一定会起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太所有的宇宙都听神的命令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太阳系里面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？你知道，你问科学家就好了，因为神已经把软体放在里面，然后你自己去找就是了。明白吗？你要去解释，你要追根究底，你要解释的最基本的。好了，有的人说找到 Higgs boson， 找到所谓神的例子，那么但是很可惜，这个发现呢，他不相信神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你要找到最基可以的，因为神如果跟你捉迷藏，神要躲得好好的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晓得这个妈妈有时候跟孩子捉迷藏啊，妈妈故意的把裙子露一点，那孩子就看到了嘛。哦，孩子高兴得不得了，我终于找到妈妈了。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的神他不把他自己稍微露一点，他把他整个第一个，他把外太，他把这个太空的这个跟其他宇宙的这个窗户一关掉，然后 radio 的这个也关掉，所有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都是根据 radio 跟 optical， 都是这两方面，把这一关掉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神在那里给这个 什么给这个方舟的，他特别在上面开个窗户的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今天不是我们有本领，是因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，神乐